四章一至二十四节所说的这个事情，实际上是出自出埃及记19章所记载的。前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埃及后，3个月来到西乃的旷野，百姓聚集了2天，第三天早晨在西乃山下迎接神，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山顶上。这个是出自出埃及记19章20节，这个一至八节，这个本段一至八节是说神的命令与警告，就听从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是很重要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谨守上帝的律法，不可忘记在西乃山上所学到的教训。听从遵行就能存活，能进神所赐之地，承受地图。要谨守遵行，守神的律例的典章呢，就是我们的聪明智慧。而我们要有聪明智慧，我们的聪明智慧呢，不是从世界来的，而是从这个神永恒的国度来。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这个摩西呢，提醒以色列人，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不可天天改改，以确保以色列人在所要进入的地方得以安居。五至六节是遵行律例典章，就是要有智慧聪明，因为律例典章是出于神的智慧。七至九节就说到了四个方面，主要是以色列人保守自己的魂，去喜悦这个神赐的律例典章。第一点就是没有能和耶和华神相比。当以色列求告他的时候，神就与以色列人相近。第二点，没有任何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。第三点，要谨慎、殷勤保守自己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谨慎这个原文也是这个保守的意思。第四点呢，以色列人所亲眼见到的事，要把这些所亲眼见到的事、律例典章，要传给子子孙孙，就可以学习这个敬畏神。九至十四节呢，讲的是这个谨慎不可忘记。摩西强调以色列人要谨慎，不可忘记神在西乃山上所显现的这个神迹和奇事。他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制造偶像，因为他们在山上并没有看到这个耶和华的形象，只是听到他的声音。第九节就讲，只要谨慎、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第九节这句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只要殷勤、谨慎、保守你的心灵，我们就不要忘记亲眼所见的事，又免得以色列的人这一生里所看见的事，所看见的一切的事离开我们。十至十四节呢，这个摩西是再次将几件重要的事告诉以色列的人的是第二代。第一就是神是没有形象的。第二点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的是10条诫命，是神亲自写在2块石板上的。神又吩咐这个摩西将律例典章教训百姓。第三呢，以色列人听从遵行就能存活，并且得以进入耶和华所赐的地承受为业。凡是不遵守、不听从吩咐的，都被除灭了。第四，所吩咐的话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15到24节呢，就是讲的是这个不可忘记立约。那摩西这是回顾了神与以色列人在何烈上所立的约，以及颁布的10条诫命。摩西强调的是这个耶和华是烈火之神，警告人们不可雕刻偶像，免得堕入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。15到24节 这里说的是，唯恐你们败坏自己，雕刻偶像，又恐怕你向天举眼观看，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，就是天上的万象。神说不让以色列人看见自己的形象，是因为以色列人看见就一定会雕刻偶像。神说不要他们雕刻任何偶像是为什么呢？其实，因为任何偶像可看见的都是偶像，都不是神，并且呢，不代表神。神不要人跪拜偶像，而且这个神是不要人跪拜偶像，而且偶像呢可愈造愈大，而且是造出来的呢也是千奇百怪，多种形象。神一。也不要以色列人这个跪拜这个日月星辰，耶和华是要单单的，要这个以色列人单单的跪向耶和华，不能做偶像的原因，有两个，第一呢就是神是没有形象的，第二呢是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，是神的产业，只能敬拜侍奉，唯一的神。借着这个十条诫命、律例、典章和以色列人立了约，因此以色列人呢必须遵守和神的立的约。如果以色列人做偶像，神的烈火是祭邪的神，是必定审判的。摩西这个苦口婆心、呼天唤地的向这个以色列人做见证，以色列人。如不听从神的话，用木石做成偶像，他们将速速灭尽，不能在这个地上长久，也必进行除灭。如果以色列人是尽心尽性寻求神呢，就必寻见。以色列人如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就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。神也不忘记他起的誓和与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，也不会撇下，也不会灭绝以色列人。那么这个《生命记》第四章1至24节，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启示呢？第一点就是要崇拜独一的真神。这一段经文强调的以色列人崇拜独一的真神，应该。不应该向其他的神敬拜，也不应该向其他的神低头。这也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基本信仰，强调对上帝的独一的崇拜。第二点，要遵守神的诫命。摩西敦促以色列人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以保持与上帝的关系。这些对我们现在基督徒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的，因为。圣经中的诫命就是履行信仰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一部分。第三点，教育下一代。经文中是提到将这些教训传给子孙，使他们能够理解并遵守上帝的诫命。我们现在基督徒呢，也应该将这个信仰传承给下一代，以确保宗教的传统的延续。第四点，就是说不可雕刻偶像。这段经文是警告以色列人不可雕刻偶像，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，不可用这个物质的形象代表。这也是基督徒，现在基督徒这个避免崇拜偶像信仰的原则之一。第五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。经文中是强调了这个上帝的公义和慈爱，并提到。神对那些遵守他诫命的人实行慈爱，这对于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，是对这个上帝的属性的理解，即他是公义的，同时也是慈爱的神。总的来说，这今天学到的经文就是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敬畏上帝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并要将这些原则传承给下一代。这些原则对现代基督徒启示在于这个坚守信仰、敬拜独一真神和传承教义， 并在生活中体现这个上帝的公义和慈爱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是，在这个第四章，虽然摩西是预言了以色列人可能背离上帝的情况，对于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是如何避免这个背离信仰，保持对神的忠诚？
好，谢谢周弟兄啊，这个，摩西很恳切的哈，谆谆的嘱咐，其实是，就在讲一件事儿哈，不要离弃神，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存活啊，你们要活在神的面前，因为这40年当中死的人太多了哈，这个不光是老的一辈啊，我们仔细把这个顺序摆出来哈，过了撒勒西之后，还有很多人死了。就是在摩亚平原，撒勒西之前是老的一辈人倒闭旷野，但撒勒西之后，在摩亚平原哈，因为拜巴利的事情，犯淫乱的事情，24000人呢，那是他们同辈的人呢，所以无论是前辈的、同辈的哈，他们都有因为背离敬拜真神而倒闭旷野的事情发生，所以眼看他们就要进迦南了哈。受到的试探会更大。那摩西在这里很恳切的来，谆谆的嘱咐他们啊，一定要谨慎，一定要先活着呀。所以存活、存活、存活哈，这个词反复的出现。先活在神的面前啊，他们才有可能去为主去做见证的哈。要用两个词归纳这一段的信息哈。第一个词叫谨慎啊，第9节、第15节、第23节哈。摩西反复的把律法先给他们，律法好像画出了一条窄路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只有这样去遵行啊。10条诫命前4条讲你怎么去敬畏这个神，以他为独一真神呢、啊？不可以拜偶像啊，要守这个安息日，要以他尊他的名为圣啊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然后后面6条就讲啊，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发假誓，哈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哈。所以这10条诫命，律法就好像给他们画出一条窄路啊，你不可以偏左，也不可以偏右，偏出去了以后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死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？神是烈火，他是忌邪的。这40年他们看得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一批一批人的，他们前辈，他们的同辈。都是这样，不谨慎，以至于无法存活。那你们现在要进去了，进去以后，你无论是在河东还是河西，碰到的人都是在拜偶像。那条路是宽的，千万不要走。你如果跟他们一样走那条宽路，哈，这个也拜，那个也拜，好像很宽容、很接纳的话，如果在拜神的事情上是一个泛神论，这个财神也接。这个神也接哈，哪个神都不得罪。如果这样去拜的话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是灭亡，是死亡，是不能存活啊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他们先存活哈，存活这个字，第1节、第4节和第10节哈，都提到他们首先要存活呀，存活才能学习敬畏神呢，存活才能够把这个信仰传递给子子孙孙，对不对？你看。所以谨慎以至于存活啊，所以这两个词哈，就把这一章的信息概括起来哈。那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，刚才这个雅茹姊妹在小组里面有分享，我觉得她这一段哈，应该跟所有的人讲一讲好不好？她现在这个处境就是哈，神把她带回去了，那她周围的人，你看家人所做的事情哈，完全是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。就好像这以色列人当初他们进了迦南地一样，回到那个地方以后，周围的人跟我们这信神的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。那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当怎样谨慎自己，当怎样存活，然后才能够学习敬畏耶和华，才能够把这个信仰传递影响给周围的人。雅茹再给我们讲讲看好不好？现在他这个图片看得更清楚了哈，刚才我们有看到后面那个图片。现在他这个图片很清楚的看见了，
我觉得我这个声音好嘈杂呀，不一定能不能听清，我就简单说一点。 刚才这个第九节呀，牧师提到了，我觉得这第九节就是在讲给我听的。我首先活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第一呢，我要谨慎，因为我一不谨慎，我就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我的心，让我的心呢，就像这种圣经所说的，我不会保守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随波逐流，随到我周围的人，把我的心牵拉而走。特别是在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时机更是不太恰当，因为正准备在春节国内过春节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我周围的家人他们在每年必须有请财神这件事情。当有一天我和我的家人出去购物的时候，他们在买对联请财神的时候，当时我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。我那天晚间就想到了，我就在百度上找到了一幅图画，然后我就到打印社打印了我背后的这张图片。我说，我所敬拜的是我独一的真神。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拜，我不请财神。然后我的家人也特别的支持我。当我把这张图片，放在我房间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晚上还拍了很多的照片。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的心特别喜乐，因为它的背景非常好，拍出的照片也非常好。可以说是，虽然我的家人他们现在没有和我的心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还非常的支持我，我也非常感恩。再一点就是说，我现在活在这个环境的当中，我不能说我过多的勉强他们的生活方式。我只是说保守我的心，我活出我的生活状态。比如我现在家人他们，老一辈的呢在看春节晚会，小一辈的我的孙子在打游戏，然后中年的呢，中年的妹妹妹夫他们几家人中年人他们在打麻将。但是我说你们做你们的事情，我要读经了。他们说你去你去。我说首先我没有更多的说服力说服他们，我要把我的生活方式表展现在他们的面前，看我是怎样生活的，让我自己慢慢的一点一点去影响他。然后下面的这句话，我觉得我所要承担的更是要把这个信仰呢传承给你的子子孙孙，这也可以说是我追求的方向吧。至于我能走多远，这还得靠我的心谨慎保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谢谢雅茹的分享哈，非常好哈。这个我们都听到那个窗外的那个鞭炮的声音哈。是的，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哈。我们也为雅茹姊妹来祷告哈，求神真是保守她的心啊，求神与她同在啊，她能够在那个环境当中站立得住，把一个跟随神哈、仰望真神的这个信仰活出来。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哈，相信哈，当雅茹姊妹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站立得住的时候，一定会影响她的家人，一定会影响她的子子孙孙哈。把这个福音的种子，她每一天这样的活法哈，别人去打麻将的时候，看春节晚会的时候，她在这里读圣经，这已经这个福音的种子哈，已经撒在她家人的心中了哈。哎，以前我这个雅茹姊妹不是这样的哈，为什么从美国回来以后？到底发生什么改变哈？所以这些啊都是非常好的哈，求神来保守。
我们的分享跟刚刚牧师所提的也是差不多。我们首先是讲到这个存活，那是怎样才会让我们能够让以色列民能够存活呢？就是在那个第一个，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话语。这个遵行呢，在这边呢也提了这一段提了很多，提了4次。然后呢，还有呢，就是要专靠就是要完全的信赖，专心倚靠神，就可以得以存活。那最后呢，神再次的强调，你们要谨守、谨慎。所以呢，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呢，在这边呢，有分为第一个就是对以色列人，我们自己呢，就是第一。我们若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，因为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，那在这个迦南这块地方，四围都是一些拜偶像的居民。那呢，若是我们专心倚靠神，神征战的神就会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块地能够得以存活。那这个是神给以色列民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，就是神跟他们同在，神为他们征战。 那这相对的，对我们今天而言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属灵的教导也是一样。那我们若是能够保守我们的心，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在这个属世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可以，我们是得以存活的。我们是，当我们得以存活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来见证神，因为神拣选以色列民，就是要让他们分别为圣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第九节这边就有讲到，就是他当我们这样子，不对，是在第六节，当我们遵行谨慎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中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就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就是以色列民，当他们这样遵行的时候呢，让其他的在周围的这些民族看到说，神的子民是不一样的，他是大国的子民，是有聪明有智慧的。那也是一样，来再次的提醒我们，生命中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神的祝福，不仅是祝福给以色列人民，当我们把这样子的神的话语生活化，把我们的信仰能够身体力行表现出来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周遭的人看到，他们就会就像刚刚雅茹讲的，他现在在那个他的家乡里头，他就是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。当人家从他的身上看到这些不一样的时候，就会思考是什么让他不一样。同样的一样的，以色列民当他们所做的跟其他周遭的居民民族不一样的时候，他们会思考这他们所信仰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。那神的生命，神的这个祝福就会扩及到周边去。那我们也再次的另外看到，就是说，在这个拜偶像这个部分，那个摩西再次提到跟以色列民讲说，我们的神是祭血的神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是独一的神，我们要专心的，只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那这个偶像他讲的很多。就讲到，这也让我们想到说，当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，为奴的时候，埃及这个地方他们拜很多的偶像。那摩西要带这些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呢，法老不准，所以神用石灾来打击这个法老王。这个石灾呢，里面所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色列民所拜的东西，神要借这个东西来打击他们。也是要来告诉以色列民，这些偶像在神里头都是微不足道的。所以呢，神要再次提醒以色列民不要拜偶像，尤其在二十节这边有再次提到，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脱离铁炉，要特做自己产业的子民，像今日一样。这个铁炉，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，这个铁炉在形容这个埃及，以前你们的上一辈在那边的时候，生活就像一个铁炉，不仅是肉体上遭到折磨，还有灵里头也是完全没有自由。可是呢，神把你们从铁炉中领出来了，你们现在在神里头是一个自由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要思想一下，今天我们的偶像是什么？什么是我们的偶像？不单单是有形的偶像，甚至是那个会把你的心思意念带离神的那些东西，都是我们的偶像，可能是我们日夜所思想的东西。在神看来，那些摆在你的心中为首位的，就是你的偶像。所以这个呢，就会成为我们真的是一个铁，我们活在那个铁炉里头。那唯有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。要专一的依靠我们的神，我们的思想就是神就是我们唯一的神的时候，神带把我们带离这样子，让我们灵里能够完全得自由。
我们分享中间还有那个金石弟兄，他也分享到他以前的教会四千人的教会中间有一个 use 哈，他那个以前真的是很不好，后来改变了信了主了以后，哇，那个带领好多青少年，但是最后呢，最后他竟然是 把这一些带偏了，后来也堕入了那种同性恋的这种纠纷中间哈，最后还竟然离婚了，然后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哈。那我们就想到，从这一个例子，我们就想到，就是说我们以前的那些坏的东西哈，有的时候随时都会再回来，再来挑战我们哈，当我们不专心依靠神的时候哈，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这些事情一引诱去了以后，要加上了这些偶像、这些邪灵的这些东西，很不好的东西，然后就欺骗完了以后，这个整个眼睛都把我们蒙昏了哈，所以心灵里面就没有，就像刚刚说，我们很要谨慎，要保守心灵。但是心灵没有保守的时候，哈，这些罪一辖进去、辖制住的时候，我们看不到神的祝福的时候，像刚刚大家讲的这些，这个哪一些是神要除灭的，哪一些是神要我们谨守的，这些如果没有去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帝的祝福通通都不见了啦。我们现在是有耶稣基督哈，我们的宝血洗净我们是靠着只要还仍然信的时候，即使有时候做不到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，神的怜悯还在那里。但是如果继续一直下去，到哪一天被引诱到最后一个程度的时候，那个都不信有神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是前面的这些借鉴也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，一要专心哦，要不然不专心的时候就很容易，很容易那个跌倒。然后再加上神的不听话的时候，神的祝福一没来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说，哇，这个神怎么这么，这个处罚来了，然后神不祝福的时候，这个心就越来越远离。所以也给我们一个今天的就是这个提醒哈，这个偶像真的这些东西很邪的东西，我们也要真的远离哦，然后要专心，还要保守我们的心。然后，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人这么杰出的人，也是会远离神，也会堕落，然后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哈，帮助我们赶快专心，赶快保守我们的心，回到神的面前呢。
那个第，我们先是黄明先说了第六节里边是他说的那个聪明和智慧的事。他说我们一般的那种聪明就是都是自作聪明，只有神谨慎遵行神的旨意、律法典章，那种聪明就是智慧，大智慧。另外他提了个问题，我们就展开一个讨论，就是心里边想的那个偶像和具体的像一样不一样？啊，就是说心里一些东西、想象东西力量是很大的。我是想到，我说，魏定学讲的说，孩子跟着看着父母长大，有具象的，也有他的那种什么的影响。包括我们新年会说一些祝福的话，那只是希望而已，但是会不会出现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说，神的应许是会出现的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。另外呢，就是说神是想让以色列人成为万国的榜样，这都是魏弟兄讲的特别好。我是说，顺着华明那个问题，我只想到了结论，就是说，我们心里想的，包括我们看到的具象，就是物象的东西和我们的影像的东西要一致，而且要专一，都一。这是我的结论，就是不论你眼里看到的和你心里想的，都要统一到我们这个身上。你看到那个物象的十字架，你会去想到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他死而复活，想这个事儿。所以呢，就说，其他的神，比如说有些人把十字架为弟兄要摆到那个车上，为了保佑。但是如果说他把这放在车上，他去想象到跟我说的一样，他想到的是我们独一的神，想到的是耶稣为我们，死而复活。那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就像教堂放个十字架，就是提醒、告诫我们，永远记着我们独一的神。所以刚好这样一说，就是把其他的神、其他的偶像，你不管是物象的，还是在你在心里边，刚刚黄师母讲的那个也是，你看得见他跳啊唱，你引导他的话语，他又是具象的，又是在你脑子里入你心的，
一味，我们神一味的所有的东西，不管是心里想象的，还是你能看见、听见的，都是神禁忌，都是忌邪的。我们的神是忌邪的，那我们要跟神一样，也是忌邪的。神以外的，我们都不可以去从物象上，包括我们的影像上去信他。这是关于这一点，大家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？就是要统一心里和眼里的，我们要统一，要唯一。不可以有其他的神，我们那个姊妹讲的特别好，那个，
鹏飞姐妹，
哦，不对，童飞，你来把你那点说一下，我说不好。
好的，我就是前几天听了一段话，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，想跟大家也愿意分享一下。就是他说这个圣经传统，就是神的话，就像一个坐标系，这个坐标系其实也就是一个十字架。说如果我们的所有的思考、所有的思想，如果建立在这个坐标系上，我们就会。不会有只有观点或者没有方法。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坐标系上呢，我们很多的思想就是只有观点没有方法，只有结果没有原因，只有判断没有方向。所以，我们所有的思想考察都应该建立在这种坐标系上，建立在这个圣经传统或者神的话语的这个坐标系上。这我当时听了，我觉得特别有感触，想在这家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谢谢。
我是想到，在箴言第3章，所罗门教导说，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总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这个是一个智慧人所罗门讲的话。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当年的那个约伯，他就是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敬畏耶和华。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例子。偶像太容易在我们心中成立了，只要任何东西在你的心目中远远超过神主耶稣在你心中的地位，那个很可能就是偶像。我常常提醒自己，不要把读圣经变成一个偶像，要知道读圣经背后的意思是什么。你要敬畏神，不要只是头脑里面装一些知识，让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一生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，今天是蛮特别的哈。我可不可以请大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你的镜头打开啊？今天是大年三十哈，明天就是初一了哈。我们打开镜头哈，彼此互相的问候啊，也让大家清楚的感受到我们不是孤单的哈。虽然我们是一小群啊，但是我们这些人。靠着主的恩典哈，能够站在主的恩典当中哈，不管你人在哪里，国外、国内哈，我们有一群人可以同行的哈，然后
哇，
彼
全
此
部
的扶
现身了。
持，哎，对呀，把这个镜头都打开，我们彼此可以见面问候哈。
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你让我们的路径都地下自由，满有你的恩高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借这个平台，让弟兄姐妹能够每天清晨来到你面前。就是读你的话语，能够亲近你，能够知道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旨意。主，我们只有感恩以外，还是感恩。主，在这个中国年的时候，主求你特别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人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能够更多爱你、敬畏你、遵守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，让家人得福，能够把这个福气。波及到我们周遭的人，主，我们是来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，在家人团聚的时候，你鼓励我们跟他们传福音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，
阿
阿
门。
门呀。